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4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在白宫是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庆祝美国独立日。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与全国教育协会举行活动，然后用烧烤是款待军人家庭。拜登总统定于晚上发表讲话，与一群军人和退伍军人家庭以及白宫工作人员一起纪念这个节日。参加白宫活动的人还将会观看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烟花表演。美国国会将举办一年一度的独立日音乐会，音乐会将向全国进行电视转播。今年的表演者包括芝加哥乐团、娃娃面乐队、国家交响乐团和美国陆军乐队。传统的独立日游行将在宪法大道上举行。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在星期一联合发布公告，自8月1号起，针对加、者相关的物项是实施出口管制。加和者这两项稀有金属都是制造半导体产品的关键材料，中国制出出口管制被视为报复美国与欧洲的芯片和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公告说，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加和者相关的物项出口自8月1号起需要经由国务院批准，出口经营者应该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出口许可手续，通过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向商务部提出申请，向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公告所有列物项的出口，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报国务院批准。加和者是电脑芯片、太阳能面板的关键的原料，两者都名列欧盟的关键原料清单上，被认为对欧洲经济至关重要。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加的生产国，亦都是全球领先的者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北京这项措施被视为中国与西方的芯片制造技术之战的最新进展。芯片制造技术对于从智能手机、自动驾驶汽车到先进电脑和武器制造等各个领域都至关重要。在美国领导之下，西方盟友相继采取相关措施限制中国企业获得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在星期二在线举行第23次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轮值主席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据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星期二报道，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习近平强调上海精神，并且说越来越多国家申请加入上合大家庭，充分表明上海合作组织的理念深入人心，发展前景被广泛看好。中共官媒新华社就报道说，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不断发展成长，是完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和地区发展、维护成员国安全稳定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力量，并且说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始终同其他成员国一起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的倡议，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亚欧大陆的美好未来。上海合作组织是由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成立的安全组织，2001年在上海成立，目的在于对抗美国和西方在东亚、中亚、印度洋等地的影响力。目前拥有9个包括是中俄印在内的正式成员国，另外有3个观察员国和13个对华伙伴。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在星期一接受台湾电视台专访的时候承诺，如果当选，他会取消原定于明年1月生效的延长义务兵役制，说他将会缓解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因此不再需要延长兵役期限。台北与北京的关系是明年1月13号台湾总统选举前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台湾人越来越担心中国可能武力犯台。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民进党总统蔡英文去年12月宣布，自2024年1月1号起，台湾所有男性的义务役将会从4个月延长至1年，这个是表示2005年后出生的役男恢复征兵制，必须当兵1年。台湾教育部日前亦公布服役弹性修业实施指引，所谓三加一方案，提出大专院校生可以先休学去当兵一年，再回来完成学业，或者先将学分集中在3年内修完再当兵。 台湾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日前批评民进党从台独分子变成不宣布台独，将两岸关系推向战争。他说参选就是要解决问题，改变过往的弊病。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星期二针对侯友宜的言论说，兵役制恢复一年恐怕是美方的建议。他说侯友宜这番的言论恐怕要先去同美国在台协会解释。对于恐怕引起美国不满，侯友宜星期二接受采访的时候改口说并没有反对现在的兵役延长一年，他反对的是民进党三加一兵役政策的主张。他说要在当选总统后与对岸展开对话交流，建立互信，确定两岸台海稳定后才有可能恢复四个月。日本在星期二预计会收到来自联合国监管机构的最终报告，获批准在未来30至40年内将超过130万吨的福岛核灾难处理水排入太平洋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星期二开始对日本进行为期四日的访问，他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并且提交有关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评审了两年的安全审查报告。日本国内的核监管机构亦都将发布一项重要的评估。据了解，这两份报告都将支持东京电力开始向海洋排放相当于约500个奥运会规格游泳池容量的经处理过的核废水。2011年日本的311大地震引发海啸，使到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世界最为严重的核灾难，为核反应堆降温所造成的污染水一直在增加。2021年日本政府宣布排海计划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邻国的强烈抵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一在每晚的视频讲话当中称赞乌克兰是北约的重大资产，他宣称乌克兰是欧洲抵抗俄罗斯侵略的一个重要的安全保障。他说显然欧洲只有与乌克兰一起，而且在北约中与乌克兰一起才能够受到保护，不受任何侵略。在泽连斯基发表这番讲话之际，北约领导人正在为7月11号和12号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召开的两日峰会做准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介绍美国记者贝舒荣的一本新书。这本新书警告北京的极权经济治国术已经成为全球的隐患。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美中两军高层不再交流，但有分析认为其实不是最差的情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部分被香港警方悬红点名的人士在星期一陆续回应，说感到光荣上榜，并且誓言继续人权工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多名被香港警方点名触犯港版国安法并且悬红100万港元通缉归案的流散海外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在星期一透过网上回应，形容能够榜上有名是光荣。他们并且取笑香港警方的悬红金额过少，又誓言会继续在海外为香港的人权、民主和自由大力发声。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在星期一宣布袁弘通缉，并指控八名身处海外的活动人士犯有严重国家安全罪行，指称的控罪包括与外国势力勾结和煽动分裂国家。这八名被告分别是活动人士罗冠聪、郭凤仪、刘祖迪、前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和许志峰、律师和法律学者任建峰、工会人士蒙少达以及网络评论人士袁公仪。当局发出通缉令及悬赏港币100万元，亦即每个人大约127,000美元。警方称这些被告在香港的资产将会尽可能被冻结，警告公众不要透过众筹去支持他们，否则将会面临违法的风险。香港警方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他们鼓励外国制裁来到摧毁香港和恐吓官员。身处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写道：如同所有争取自由和民主的香港人，我绝不低头。遇难越强。该会随后发表正式的声明，指今日的赏金证明了香港民主委员会和海外香港人游说工作发挥了效用。郭凤仪在声明中呼吁美国总统拜登禁止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即将在美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郭凤仪写道：那个悬赏100万港元去悬赏我人头的人，自2020年起就被美国政府列为侵犯人权者，不应该被允许踏足美国。另一位人称揽炒巴的 Hong Kong Liberty 发起人刘祖迪亦都在面书上写到：看住光怪陆离的国安处记者会，个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很遗憾，因为即使有人成功拿到这100万的悬红，那个得奖人士在香港连厕所也买不起，国安可不可以有多一些诚意啊？刘祖迪并认真回应写道：对一众流亡香港人而言，无论通缉一次定是100次，本质上都没有分别，我们根本不会因为袁弘而停低落来，放弃倡议对华政策，或者停止为下一次的民主起义做准备。他继续写道：这次中共故作镇定高调的袁弘行动，反映出港版国安法与国安处在海外的无力，特别是2020年起一众欧美民主国家果断与香港终止引渡条约，更加显得由中共一手摧毁的司法与执法系统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正是搬石头砸自己只脚。身处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则在面书上指出，翻查警方网页的记录，被控以谋杀案的通缉犯原来最多都只是有40万港元的悬红金额，那今次的100万是否代表中国安法下所犯的罪行更为严重呢？对政权而言，所谓国家安全比人命更加珍贵。罗冠聪承认这则消息当然令人紧张，毕竟再次被中共盯上始终都有着无形的压力，但他写道：由于他个人一直低调隐密地过活，重视自身的安全，因此这则消息并没有增加他的迫切危机感觉，日后他会更加慎重地选择出访外游的地方，亦都更会保障自己的个人私隐。罗冠聪更加促请召开这次悬赏记者会的香港警方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公开指控他勾结外国势力的证据。他写道：自己既没有收受任何外国资金，亦都不是受聘于任何的外国政府机关，更加不会接受指挥或者命令。他誓言不会自我禁声、设限或被成功政治恐吓勒索到，亦都不会活在恐惧之下。另一个身处英国的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亦都在面书回应事件说：从踏上流亡之路，立志在海外继续这个未完成的抗争之始，已经知道 可能會有咁樣嘅一日。佢批評香港警方國安處胡亂污蔑、司空見慣，並指出謊言講咗一萬次，仍然都只係謊言。蒙兆達繼續寫到，香港警方國安處所發出嘅通緝令，企圖將魔爪延伸海外，無非再一次引證國安法侵害自由。但佢堅信，縱使獨裁者再以再多嘅卑劣手段去散播恐懼，亦都唔能夠消滅香港人嘅勇氣同埋反抗意志。佢誓言會繼續喺海外進行倡議嘅工作，包括連結各地及國際公會，絕對唔會停步。無論身處何方，都會秉持信念，與香港人並肩同行，繼續為香港勞工發聲。在這次警方記者會中被點名的前香港法律組織法政會司召集人任建峰，則在他的 Kevin Yam 任建峰澳洲西人面書網頁上寫到，能夠與多年的好兄弟郭榮亨來到澳洲之後成為好兄弟的許智峰一起上榜，是我的光榮，但我真是配不起他們，因為他們為香港所做的犧牲比我多，他們才是我的英雄。他繼續寫到，路遙知馬力，曾幾何時有人以澳洲西人這個名稱去揶揄他不愛香港，但到了今日竟然是因為愛香港而成為被通緝的人士，這個只可以說被袁弘是他對香港的一個小小的交代。剛於日前在美國舉辦一個有關成立海外香港議會研討會的員工，而則在推特上以反諷的方式去嘲笑香港警方國安處的高調記者會。他在推特上的視頻說，要非常多謝有關員想，因為這次行動間接地使到更多人關注他的海外議會籌備工作。不過最為網民感到興趣的是他的親建制媳婦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容海恩在去年八月已經公開宣布袁弘儀脫離關係。他在這次的袁想通緝他的家傭的事件公佈之後，亦都快速再在面書上重申去年的聲明。他寫到，因此他的行為與我無關，並再次強調任何人均不得危害國家安全。而袁弘儀在海外籌組所謂香港議會，推動以公投去推翻中央和特區政府，又要求制裁香港法官，有關行為已經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就此我再次表示支持國安處的決定，應該將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疑犯懲之於法。至於身處澳大利亞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許智峰，直到現時仍未有正式在面書上回應事件。他最新的一個貼文仍然是鼓勵網民在世界各地舉報曾經參與鎮壓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香港警察，防止他們移居海外。另一位前香港立法會議員郭榮亨到目前亦都未見他的個人在社交媒體上回應事件。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在星期四6月29號再次拒絕了中國再次提出的要求美國解除制裁，要換取美中軍方高層交流渠道的呼籲。五分析人士說，就美中整體關係來講，雖然兩軍缺乏溝通，對美中關係來講雖然是一個危險的赤字，但這個並不是最差的情況。最壞的情況是雙邊關係持續下滑，雙方無法就任何一件事達成一致。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在華盛頓的報導。
五角大樓新聞秘書萊德准將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提名的時候說，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沒有任何障礙。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說，現在可以與中國國防部長是溝通，這些制裁不需要解除他就能夠與對他是對口的官員溝通。他說美國會繼續努力推動溝通，這個不是美國的新立場， 美国早在今年三月就曾经表示制裁不会阻碍双方对话。美国总统拜登五月在参加完 G7 峰会的时候曾经表示美方正在考虑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当时美国寻求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李尚福六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会晤，但后来美国又撤回了这样的讲法。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上个星期三说，如果拜登政府希望美中军队高层进行沟通，美国必须解除对中国的制裁，说美方知道中美两军陷入困境的原因，他实际上是对中国实施了单方面的制裁。他说两国之间进行任何交流与合作之前应该消除这种障碍，这也不是中国的新要求。中国一直要求美国要展开是对话的诚意，撤销制裁，采取实际行动，为对话沟通扫清障碍，营造氛围，创造有利条件。2018年美国政府对现任中国国防部长、时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进行了制裁，禁止他通过美国金融系统进行任何交易和获得美国签证，理由是李尚福和他主管的军委装备发展部向俄罗斯购买军事的设备，违反了以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案。这个法案要求制裁任何与俄罗斯国防产业有重大交易的第三方。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和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说，高层没有交流对两军关系来说的确存在风险。他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由于美国和中国的空中和海上活动在中国附近海域是非常接近，因此存在发生空难或者海上相撞的重大危险，特别是因为中国军队一再进行不安全的行为。缺乏军事对话意味着军事指挥官和作战人员之间无法以建设性的方式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并且有望减少军事危机的可能性。这个也是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军方进行高层交流的理由。事实上，促进两军交流、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没多久之前访问中国的重头戏，不过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国防部长奥斯汀亦都多次表示，两军高层交流并不是奖励，而是必须。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期间，奥斯汀和李尚福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的期间，中国的一艘中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差点与正在执行美加联合任务的美国驱逐舰系碰撞，当时两舰相距不足150米。此前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近距离逼近一架美国军机。韦德宁建议拜登政府解除制裁，因为他相信从制裁成本效益的角度来讲，美国应该取消对李尚福的制裁，符合美国的利益。说对李尚福的制裁导致中国重新考虑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些制裁会适得其反，因为与中国国防部长建立联系的成本远远高于潜在的收益。不过美国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布伦特·萨德勒就对美国之音说，两军高层不交流其实并不可怕，因为有其他沟通的渠道。他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仍然可以通过大使馆沟通，所以他认为不会有任何重大的后果。曾经担任过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武官的萨德勒说，历史上很少有先例显示两个不希望陷入冲突的国家会因为偶发事件走向冲突和战争，除非本来就有这样的意图。他说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意图，说如果中国的意图是要测试美国和西方的决心，特别是我们的军事决心，这样无论两军有多少的军事接触都不会改变这个轨迹。事实上两者没有交流，这应该表明了中国的意图却不一定是善意的。他觉得美国不应该将解除制裁当成为重新与中国接触的代价。有人指出中国拒绝交流与制裁关系并不大。二月份在美国击落中国高空侦察气球之后，美国国防部曾经要求由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中国当时的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但是遭到拒绝。2022年8月，在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宣布取消和暂停与美国之间的多项合作和对话，包括两国在军事上的对话和工作会晤。路透社6月26日引述美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从2021年以来，中国对五国大楼提出过十几次对话要求和将近10个工作级别的接触要求，一是就予以拒绝，一是就不作回应。 目前两国军方的交流只是限于双方使馆的武官之间以及军舰和军机之间的例行交流。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应该是希望藉此迫使美国改变政策，因为理论上来讲，奥斯汀其实还可以是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何卫东会谈。五个大楼过去曾经声明，奥斯汀部长的对等对话中国官员应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说这个当然不会发生，因为中国人拒绝这样做。现在的重点是中国人故意选择一条道路来到迫使美国人改变他们的政策。如果美国人不改变他们的政策，中国基本上就会说得，那我们就不要有国防部长级别的谈话。成斌说，与美国认为两军交流可以稳定关系，减少误解和误判不同，中国认为交流是一种恩惠。不过他又说，中国可能也真的认为这些制裁是对中国的不尊重。传统基金会的萨德勒认为，美国与其一再要求与中国对话，不如与盟友一起继续加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实力，迫使中国更加认真地对待与美国的接触。他说，美国和他的盟国需要继续我们过去几年所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在西太平洋进行更多的部署、更多的演习和打造更多的多边关系，比如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四方对话机制，这些事情需要继续进行，需要加速，好似英美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潜艇一样，因为这个将对北京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他们更加认真地对待美国的接触。只要这样，中国更有可能了解美国的立场，这个不单止是言语，这个实际上可以看到的东西，他们实际上可以感受到美国的实际利益和红线是什么，这个也是拜登政府一直在做的。事实上，自从2022年5月以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是加强自身，协同盟友与中国竞争。继布林肯6月19号访问北京之后，美国其他内阁成员亦都计划访问北京，其中包括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另外，中国外长秦刚亦都将会在两国商定的某个日子访问华盛顿。但是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和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明就认为，这个是两军缺乏交流对美中关系整体来讲是危险的赤字，需要被解决。他说，事实证明在与华盛顿的关系方面，中国军队是中国政府当中最不值得信任的部分之一，他是国内的主要参与者，可能会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和平研究所的成斌是相信两军无法交流确实成问题，但是比美中两军无法对话更加严重的事，就是美中关系继续下滑，双方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存在严重的分歧。他说，他们有一长串美中存在分歧、严重分歧的清单，非常非常激烈的分歧。中国认为美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认为美国是为了压制中国，中国认为自己应该能够从荷兰购买先进的光刻设备，而美国和欧洲只是联手对付中国，就是因为中国试图创建自己的芯片的产业。这些本身不是国防问题，他们与国防有关，中国再次认为他们战略安全正是受到美国的威胁。荷兰政府在6月30号公布了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新规定限制最新型号的芯紫外光刻的设备出口到中国。这项出口管制法规将在9月开始生效。荷兰的做法与美国一致，由于担心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能力可能会加强北京的军事和安全机构，从而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拜登政府去年10月出台芯片法案，对可能出口到中国的先进半导体和芯片制造机械类型发布了全面限制。成斌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亦都一样，美国亦都一样，美国不单止将中国视为最差的贸易伙伴，亦都认为中国在国防和军事方面是非常危险的对手。双方在经济、知识产权甚至芬太尼问题上都有分歧。话所有这些分歧汇聚在一起，就造成了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亦都没有多少的善意，令到是彼此是可以利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记者贝舒荣即将出版的本新书叫做《北京统治》，呼吁全球民主国家重视北京近年来将他们的经济和市场全面武器化，而迫使民主国家和跨国公司要臣服于中国的极权价值观。 贝书荣在8月份即将出版的新书以极权经济治国术去形容中国的经济威逼手段，并且呼吁全球民主国家结盟重回民主价值和经贸挂钩的路线，抗衡中国越来越专断的经济威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基于中国庞大的制造诱因和市场的商机，各国的外企先后是涌入中国，但是在华经商多年，他是发现无论公司规模几大，为了保住中国市场，很多公司都必须被迫转移技术或者臣服于中国设下的诸多政治红线，甚至成为言论审查的帮凶。而北京近年来已经迫政的胁迫的力度和广度越来越大，已经形成极不公平的贸易障碍。对此，现派驻台北的美国政治网媒的中国记者贝书荣对美国之音说，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全面将他们极权价值观和经贸成功挂钩，并且将经济和市场武器化，以胁迫民主国家和在华营运的跨国企业来到维护他们国家形象或者是地缘政治的利益。贝书荣将之形容为是北京的极权经济治国术。他在8月即将出版的新书《北京统治：中国怎样将经济武器化来到对抗世界》一书中，全面而且深入地揭示出中国在境内外是遂行经济胁迫的种种行径。
China's authoritarian economic statecraft is that these measures are always exclusively and only to pursue China's own narrow geopolitical interests。
他说中国的极权经济治国术就是他所使用的所有手段和措施，即是为了追求中国自身极其狭隘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些做法不是为了让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不是多边的，亦都不是基于崇高的意识形态理念，相反只是纯粹为了自己的国家和地缘政治利益。他说美国制出的制裁或者关税等经济处罚手段大多数具有透明性、合理性，并且经过正当的法治程序，而且最终要维护的是基于规则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虽然亦都曾经被滥用，但是有一定的上诉机制也都提供补救。例如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曾经滥权制裁两名国际犯罪法庭的调查员，因为他们要追究美国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战争罪。但这个制裁随着特朗普下台，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就被解除，而且这样的滥用的情况可谓少之又少。相较之下，他说中国近年来制出的各种经济报复手段都是未经法律程序的片面任意行为，理由不充分而且不透明，亦都不成比例，更加不可能有什么的上诉机制。以挪威鲑鱼为例，贝书荣说中国之所以在2010年片面禁止放行，就是为了报复挪威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已故的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这两者之间毫无关联，竟然成为中国经济制裁的理由，足以助证中国以商逼政的胁迫。澳大利亚是另外一个中国对他国进行经济胁迫的典型范例，亦都是近年最常遭到中国胁迫的国家。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中国在2020至2022年期间对19国进行过73宗胁迫性的外交手段，其中对澳大利亚的胁迫最大，高达21次，但是整体成效并不成功，反而凸显澳大利亚的韧性，其次是针对立陶宛的11宗和台湾的8宗。贝书荣说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只不过在2020年4月呼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就激怒中国，招致北京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是惩罚性关税，使它隔年的中国出口销售额是暴跌超过九成。他说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有关全人类的健康福祉，而且莫里森的发言亦都建立在事实上，竟然引来中国为了一己形象而发动的抵制和经济报复。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不止这一次，包括以海关的检疫、重金属成分超标为藉口拒绝澳大利亚龙虾进口，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报复澳大利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在 5G 网络建设当中以国家安全考虑为由，是排除了华为公司等政治原因。随着中澳关系恶化，中国对澳大利亚制出的制裁还包括禁止铁矿砂、大麦和煤炭等。虽然基于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中国的进口量未减反增。 不過貝舒榮話，澳大利亞不曾因此屈服，除了積極為部分受創產業開拓新的市場和提供補貼之外，亦都是從結構面是施策，是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或者強化供應鏈的韌性，更加是構思經濟版第五條或者經濟防禦條約，或者向世貿組織提出仲裁等機制，來到呼籲各國積極是抗衡中國的脅迫。事實上，他所著的《北京統治》一書當中是提到，澳大利亞前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早在2017年就透過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對話論壇是警示，說中國對外國揮舞影響力的行徑具隱密、脅迫和貪腐性。他的文膽是記者出身，因為對中國的太子黨和統戰等的體系有深入的了解，更加在串連美日等國在抗衡中國的經濟脅迫的認知和行動上扮演重要角色。隨著中國脅迫問題是日益嚴重，七國集團在5月的廣島峰會發布公佈，揚言將會團結因應，包括採取去風險化而不是脫歐的策略，來到減少對北京的依賴，並且降低因為北京各種經濟脅迫而受創的風險。對此，貝舒榮說，他樂見民主國家跨出重要一步，但他說西方國家在這方面的行動太少太慢。他在書中花了一整個章節建議美國應該從立法面包括禁止極權國家的遊說，以拒絕中國等國影響美國決策，或者提高在華營運美國公司的申報透明度，以杜絕中國政府的手伸入去美國企業，甚至列出對經濟脅迫行為的明確的罰則等的措施，有效抗衡中國等極權國家的脅迫。他仲呼籲民主國家結盟簽署集體性的經濟防禦條約，或者建立國際仲裁機制，甚至成立保險基金補貼因為中國經濟脅迫或者受創的產業。他說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民主經濟治國術，不再是沿襲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時期以來的對華路線，就是將人權價值和對華經貿脫歐。相反的，他說西方國家應當重新將民主價值和經貿掛鈎在一起，只要中國違反國際承諾，繼續迫害人權、潛制言論自由，就應該接受經濟制裁，甚至充當中國政府人權打手的中企亦都應該被列入禁止往來的黑名單，反制北京的極權經濟治國術。
One way to do that would be to putTop Chinese companies that are very deeply engaged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ensorship regime, such as any Chinese social media company, Baidu, Tencent, etc., to put them on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entities list, which would prevent U.S. companies from transacting with them.
貝舒榮說，還有一個做法就是將協助中國政府言論審查的中企，例如中國社媒公司，好像百度、騰訊等，打入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禁止美國公司與之往來，首度對中企是加大施壓。他說中國對外的脅迫或者干涉的手段越來越高明、全面而且複雜，包括媒體在2020年報導，中國曾經在2012至2015年間派出女間諜芳芳混入加州的政壇，以金錢和性誘惑美國政壇人士，非法搜集情報並且影響美國的決策圈。對此，美國中情局資深退休官員丹尼爾·霍夫曼接受美國福斯新聞採訪的時候曾經說，好像這樣的中國女間諜其實是美國有幾千位。此外，貝舒榮說，中國是遂行經濟脅迫的時候，往往以政府之力對付單一外商，這個背後是營造出的是極不對等的權力結構，讓國際服飾品牌好像 H&M、資訊平台 Zoom 等外商都要低頭，自我言論審查或者成為中國公安打壓異見人士的打手。貝舒榮呼籲各國政府支持他們在華營運的外商出面代為與中國政府協商，以降低北京對外商以商逼政政治操作，但他亦都呼籲跨國企業重視社會責任，不輕易對中國屈服，因為中國經常利用民主社會的自由度和選舉的體制，透過施壓商人來到施壓政府。他說最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晤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前，先邀約微軟的比爾蓋茨和電動車特斯拉的馬斯克訪華，除了深化與外企的商業關係之外，背後有更加深層的政治操作。以上美國之音地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咁正当香港特区政府喺7月1号大肆庆祝主权移交中国26周年，努力向外宣扬一切早已经恢复正常，咁外国游客可以安心到香港尽情享乐之际咧，喺海外经营网媒嘅刘珊珊文从业员点样去谱写香港真实一面咧，系一个严峻挑战嘅课题。一名嚟自委内瑞拉留下在美国的年轻新闻工作者对美国之音分享了他的见解。他认为在威权政府眼下运作的传媒，无论是否身处海外，只有尽力而为，在仅有的空间里面燃起点点的亮光去维护新闻自由，才可以使到希望延续，不会被悲观所吞噬。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尽管与来自中国大陆游客的数目相比所占比例甚少，但是自本年初香港通关之后，抵达香港的国际旅客数目不断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官方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4月份国际旅客到访香港的数目已经上升到接近584,000人。对于香港特区政府而言，这个是一项反击他认为西方国家污蔑香港沉沦的有力数据。在一片歌舞升平的庆祝节日氛围之下，包括仍然在香港经营以至于流散在海外的各式各样的网媒以及自媒体，如何在各自的仅有空间继续紧守岗位，在风险下工作，就成为了今日在威权政府下各个国家流散新闻从业员的一个共同的课题。美国之音较早前采访了非牟利组织意见者项目 Dissident Project 的创办人，年纪仅约23岁的流亡委内瑞拉年轻人权活动人士马蒂洛，以此对比香港和委内瑞拉在威权政府下的说好故事策略，探讨人权活动工作者如何反击他们认为的政府谎言。在这一次反击说好故事谎言系列报道的第二集中，同样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意见项目另一位成员丹尼尔将孔特雷拉斯，用一位海外新闻从业员参与者的身份分享自身经验，以此借鉴世界各地在威权政府下生存的媒体如何自处。在委内瑞拉出生长大，孔特雷拉斯目睹自己的国家在查韦斯和马杜罗的社会主义政府领导下，如何从繁荣走向彻底混乱、贫困和独裁。2017年他如同其他700多万名国民一样，逃离了这个被社会主义摧毁的国家，前往美国继续学业。随后在美国，孔特雷拉斯获得到美国南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学位，然于首都华盛顿美利坚大学攻读政治传播学硕士学位。除了就学之外，他更加学以致用，将知识实践于网上传媒。他目前担任委内瑞拉数字媒体 Politics 的高级国际分析员。该媒体以反对马杜罗政权的官方言论见称。他更加担任了美国报的撰稿人，他的政局评论分析并发表在国家评论 National Review Americano Media Real Clear World 和 France 24等传媒上。带有华裔血统的孔特雷拉斯尽管和香港毫无关系，但是他的祖父亦都是原籍广东的，在上一个世纪二战时期迁移到去委内瑞拉，希望寻求美好的生活。孔特雷拉斯说，委内瑞拉曾经是南美洲数一数二的民主指数最高的国家，在上一个世纪70和80年代，当邻近的阿根廷和智利深受独裁强人统治期间，委内瑞拉国民享有较好的民主体制，是令人羡慕安居乐业的地方。伴随着成熟的民主发展，委内瑞拉人民亦都安逸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视之为理所当然。不过 自前總統查韋斯在1999年上台之後，蓬勃充滿新機的傳媒空間亦都不再是必然了。孔特雷拉斯回憶說，查韋斯在2007年因為不滿反政府言論，突然下令關閉國內一間主要的電視台，自此成為新聞自由的分水嶺。他說這個封殺行動傳遞了殺雞儆猴的訊息，其他傳媒自此之後就漸漸不再批評政府，最終邁向沉默禁聲。孔特雷拉斯說，
They became more careful, I would say. So it's a slow process, it's a gradual process, it's an uneven process in some regards, but it became gradually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voice concern, voic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right? But of course, it's changed. I mean, the thing about the Venezuela.
佢話：我想講嘅就係佢哋傳媒變得更加小心啦。呢個只係一個緩慢嘅過程，呢個係一個漸進嘅過程。從某方面嚟講，呢個係一個不平衡嘅過程。正係咁樣，發出反對政府聲音變得越嚟越困難，係咪？當然，佢新聞自由程度已經改變咗啦。我嘅意思就係，委內瑞拉對待傳媒嘅態度是有別於你在中國、俄羅斯甚或者是北韓所看到的絕對控制，只有一間或者少數間。委內瑞拉控制傳媒還是要複雜一些的。與香港自港版國安法實施後的傳媒發展軌跡相似，孔特雷拉斯說，在2023年馬杜羅統治之下，委內瑞拉的傳媒生存環境空間並不是一刀切的。香港在《蘋果日報》、《立場新聞》與《眾新聞》相繼結業之後，目前仍有一些規模較小的網媒，例如是獨立媒體以及 Hong Kong Free Press 等，仍然在香港運作的。選擇性審查 Selective Censorship 以此證明新聞自由仍然存在類似的情況，在委內瑞拉同樣可見。孔特雷拉斯稱之為政府的選擇性審查，是故意讓國際社會看到一些非主流、規模較小和略帶一點批判性的網媒在國內生存，以此作為新聞自由仍然存在的佐證。孔特雷拉斯任職的數字媒體 Politics 就是其中之一。他說，所有的主流電子傳媒，例如電視台和電台等，早已經當然已經乖乖就範，不會胡亂去批評政府。外國電視台頻道，例如是西班牙語的 CNN 有線電視新聞網，亦都被禁止播放。他解釋，正當個人因在網絡推特上發表反政府言論可以隨時被拘捕的時候，當局卻選擇性地容許一些小型的網媒生存，甚至不是太過介意他們的言論帶有少許批評，正是因為政府看穿了當中帶來的風險輕微，認為這個是政權可以容忍和操弄得到的。孔特雷拉斯繼續說，
But the thing is that the reach is just so small.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in Venezuela don't have reliable mobile connections, for example. They don't have reliabl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or phones or smartphones, right? So how would you actually...They allow you to talk, but you're talking to just a few people. You know, you're not having an effect. And many of the websites.
佢話，但問題就係呢啲網媒嘅影響範圍太過細啦，因為好多委內瑞拉人並冇可靠嘅上網渠道，例如佢哋冇辦法穩定地上網使用電話或者係智能手機，係咪？咁樣佢哋呢啲網媒實際上點樣同受眾嘅接觸呢？佢哋只會與少數人交流嘅啫。你要知道，這個是沒有效果的。還有很多網站政府完全可以在關鍵的時刻實施封鎖，因此你必須下載 VPN 才能夠瀏覽到這些的網站。但是問題就是很多人都沒有 VPN， 也都不知道 VPN 是什麼。他繼續分析，在這個困境的情況之下，細小規模經營的網媒能夠達到受眾的層面很有限，它的資訊的傳播範圍亦都不及早已經不再批評政府的主流傳媒，堅持新聞自由的獨立傳媒，縱使報導反對派觀點批評政府，這個亦都是符合政府的利益，因為低調的意義 唔會威脅到政權。如果有逾越紅線嘅言論，馬杜羅政府隨時封殺。呢位年輕時政分析人士進一步指出，民主倒退導致新聞自由遭受侵蝕之下，觀點唔能夠再百花齊放，民眾接收不同資訊的渠道亦都遭到堵塞，從而直接導致社會輿論兩極化。孔特雷拉斯說，尤其是在2016年之前，這種支持和反政府的民間兩極化，在少了傳媒生存並提供多元觀點的情況之下，催生了這個兩極更加走向兩種對立方向的極端。他指出，支持政府的一方民眾只會閱讀或者觀看支持政府的傳媒報導，永遠都不會收看反政府傳媒的觀點和報導。同樣，反政府一方的民眾亦都認為不應該浪費時間去閱讀他們認為是洗腦的宣傳刊物。正是這個情況，在缺少中間多元觀點的資訊之下，這種輿論兩極惡性循環不斷，促使民間撕裂，支持與反對政府只有一途，並沒有任何尋找妥協空間的餘地，亦都別無選擇。孔特雷拉斯繼續說，
Back in the day was like more evenly spread, more evenly divided, and that probably played an effect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way that communities form. But in the political world,
孔特雷拉斯說，但在當時2016年之前，這種兩極對立分布更加平均，分配得更加均勻，這個可能對人際關係和社區產生的影響。要知道，在政治世界中，當所有關鍵機構都由政府控制，我的意思是所有憲法法院和國會皆被控制，我們民眾選出反對派有唯一一次控制國會，但政府都將國會的權力奪走的時候，如果你沒有權力和影響力的話，根本雙方就沒有妥協的餘地。政府為什麼要向一個沒有權力的人去傾談許下承諾呢？同樣地，輿論兩極化所生產的社會對立與撕裂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的。從2014年的佔中運動以至2019年的反修例社會運動發展到今日港版國安法實施屆滿三週年之際，支持與反政府兩派使用挖苦和尖酸刻薄言辭在網上互相攻擊對方，這種情況並不罕見。因為新聞自由的陷落，發展到是社會不理性的對立，更會使到部分民眾容易輕易地相信所謂外國勢力的指責。孔特雷拉斯解釋，這個是很自然的發展過程，在這個時候美國就順理成章成為被埋怨的對象，立即變成代罪羔羊。他指出，馬杜羅政府尤其喜歡用這樣的伎倆，將自身施政腐敗的責任轉嫁對美國的所謂外國勢力干預。孔特雷拉斯繼續說，
They always use that rhetoric and also they've used that as legal instruments as well to punish people. You know, people are saying like, you know, they are supporting a foreign country and all that. And they use that against opposition governments, they also opposition politicians, and they also use that against NGOs.
孔特雷拉斯說，他們總是經常使用這種言辭的，並將它當成是法律工具，懲罰他們想要懲罰的人，指責他們支持外國政府。他們委內瑞拉政府使用這些伎倆來攻擊反對派政治人士、非政府組織，他們經常將這些言辭當成是法律工具去打擊異己，對於他們來說就好像麵包和牛油一樣，隨時進食拿來使用。這種新聞自由陷落的趨勢發展到仇恨美國的軌跡不約而同地亦都見諸於香港社會上，黃絲民主派陣營支持者和藍絲政府支持者的對決，家庭成員之間的撕裂，更甚者有漫罵反修例支持者為美國走狗的例子，早已經是公認的現象。在孔特雷拉斯的分析中，接住落嚟要對付的對象就是在示威抗議中行使採訪報導天職的記者。在相同的發展軌跡中， 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采访游行的香港记者被防暴警察大声指骂为黑记，亦都可以看到警察对待传媒态度的其中一面。孔特雷拉斯继续说
：Yeah, so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it's been documented the government threatened journalists during protests. That's quite clear. They clearly want to prevent them from documenting.
佢话系噶，所以政府一直都系咁样做。有记录表明政府威胁喺示威现场采访嘅记者，呢个系好清楚噶。他们警察显然想阻止他们记者记录正在发生紧的事情。我在2014年抗议时亲眼看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頭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國人今日慶祝美利堅合眾國成立247週年，当年13个不美殖民政府的治理机构大陆会议在1776年7月4号批准独立宣言的最终文字。通过这次行动，13个未来的州向世界宣布摆脱大英帝国而独立，与英国君主制断绝关系的决定酝酿了多年，反映殖民者对他们被统治的方式的日益不满。他们不满英国政府不断对他们加紧控制的长期努力，并且反对通过高征税来到支付英国皇室的巨额债务。多年来，为了摆脱这些束缚，殖民者的反抗日趋激烈，最终制定了独立宣言。美国独立战争，或称美国革命战争，其实一年前在1775年4月就开始。这场战争在1782年结束，以殖民者胜利告终。这个新的国家终于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出口产品，并寻求海外贸易。美国经济日益增长，到了新世纪开始时，美国打造出这样的声誉。这个就是，这里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土地，大众能够重新开始创造自己的财富，不受制于任何人。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一直都在演变，都在行动，都在努力之中。这个是一个关键词，关键思想，我们国家生活的主题，这个就是进步、前进、创造可能性并实现应许。这个是美国人的故事。他说，但我们每日都被提醒说，我们的民主并没有任何事情是有保证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没有任何事情是有保证，我们必须为它而奋斗，去捍卫它并且赢得它。方式就是通过投票来到完善、演进并延续这种召唤，让美国大胆无畏地向前迈进。这一日提醒我们，不忘好久之前将我们团结在一起是什么，不忘依然凝聚着我们是什么，不能够忘记我们努力争取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民，这个不是一个空洞的美国词语。我们人民尽全力确保美国思想以及自由、正义、和平的事业，不单止可以战胜我们的时代的分歧，还能够似阳光一样照亮我哋世界嘅未来。
以上系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